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的一篇特别记录，叫《丁乾熙》。
一提到《聊斋》啊，你知道的，大家脑海里大概率会浮现出狐仙鬼怪什么的。
对对对，书生遇狐仙之类的套路。但这篇文件里完全没有这些超自然元素。
一点都没有吗？
一点都没有。它其实是一份非常硬核的观察报告，探讨的是在那种极端的贫穷与绝境中，慷慨、试探，还有那个，知恩图报，是如何被古人演绎成一种令人拍案叫绝的艺术的。
哇哦，听起来我们要拨开迷雾看人性了。那咱们先从这个故事的男主角说起吧。他叫丁乾熙，山东诸城人。文件里特意交代了他非常有钱，原话是"富有钱骨"。
是个妥妥的土豪，但这里有个极其重要的心理预设，咱们必须得注意。
什么预设？
就是他非常崇尚侠义，他极其仰慕历史上著名的那个游侠郭解。
郭解，这个名字有点耳熟。
郭解是西汉时期非常著名的游侠，这类人的核心特征就是重义轻财，快意恩仇。别人给他滴水之恩，他必然以涌泉，甚至是用命相报。
原来如此。所以丁乾熙以郭解为精神偶像，这就决定了他骨子里对恩义这两个字有着远超常人的敏感度。
没错，然而呢，就是这位崇尚侠义的富豪，却因为御史台官员的巡查遇到大麻烦了。
对，犯事了，被迫成了一个狼狈逃亡的亡命之徒。
在逃跑的路上，他到了安丘这个地方，然后运气不好，遇到了一场连绵不绝的暴雨。
这大雨直接把他逼进了一家极其简陋的路边客栈，接待他的是一个自称客栈主人内侄的少年。
少年跟他说，男主人姓杨，是个穷困潦倒的赌徒，平时就靠设局抽水勉强糊口，而且很不巧，主人这时候不在家。
家里只有谁在？
只有杨家娘子，也就是主人的妻子在。
孤儿寡母的，家里又穷，少年肯定提前打了预防针吧？
对，少年说家里特别穷，招待不周。但让人意外的是，接下来呈上的却是极其丰盛的食物。
哇，连丁乾熙的马都被喂得饱饱的，对吧？
没错，这种反差立刻就构建了第一层张力。一边是连生存都极为艰难的家庭状态，另一边呢，是对待不速之客的倾囊相授。
咱们用一个现代的场景来代入一下，大家可能更好理解。这就好比一个身价亿万的大老板，因为突发财务危机，连夜冒雨跑路了。
四处躲藏。
对，无处藏身嘛，只能躲进城中村里，一个连房租都快交不起的地下室出租屋。结果这个平时只能靠吃临期泡面度日的租客，居然拿出了平时根本舍不得买的昂贵海鲜，连做2天大餐来招待这个落魄老板。
呵呵，这换谁都会觉得不对劲儿吗？
是啊，老板吃着吃着，心里肯定会泛起嘀咕的。丁乾熙作为一个见多识广的富豪，第一天可能只是感激。
但到了第二天，暴雨还在继续，这种毫不懈怠的豪华招待就开始显得极不合常情了。
丁乾熙的疑虑在傍晚少年去喂马的时候彻底达到了顶峰。
因为他注意到了一个细节，马槽里的草料非常古怪，文献里用了四个字叫脱级参差。
脱级参差就是长短不一、乱七八糟的意思吗？
对，更关键的是，这些草料全都是湿漉漉的。丁乾熙一看就意识到不对了，正常人家储藏的甘草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是湿的呢？
肯定有问题。于是他立刻追问那个少年。
少年终于瞒不住了，道出了那个惊人的实情。他说，家里其实早就买不起任何马料了。
天哪，那这草是哪来的？
为了不让客人的马挨饿，杨家娘子竟然做了一个极其决绝的决定。她把自己家屋顶上的茅草硬生生拆了下来。
把屋顶拆了，就为了给马当饲料。
没错，切碎了喂马，所以草料才会长短不一，而且刚从淋着暴雨的屋顶上扒下来，自然全是湿的。
等等，我在这里必须提出一个尖锐的质疑了，这听起来太像一个精心设计的投资套路了吧？
哦，怎么说？
你想啊，男主是个常年在外面混的赌徒，他的妻子看到一个穿着打扮气度不凡，哪怕是在逃亡也掩盖不住富贵气势的人来到家里。
丁乾熙确实气质不凡。
那么他故意去拆屋顶，难道不是在故意卖惨吗？就是赌这个富豪被感动后，临走时会留下大笔的报酬啊。这完全可能是一场底层逻辑里的心理博弈吧。
你的这种防备心理非常符合常理。其实丁乾熙当时的本能反应也和你一模一样。
真的吗？他也怀疑了。
对，文件中明确记载，丁义一直为其意在得知。他非常惊奇，但第一反应依然是对方试图通过这种极端的付出来换取高额的钱财。
毕竟在一个赌徒的家庭里，利益交换似乎是最合理的解释。富人的警惕性向来是很高的，他大概率准备好用一笔钱来买断这份人情了。
是的，结束这场可能存在的道德绑架嘛。但随后的发展彻底推翻了丁乾熙的这种预判。
发生了什么？
天亮后，丁乾熙准备离开，他果然拿出重金想要作为答谢。你想，如果是套路，杨家娘子此刻只需顺水推舟收下就行了，对吧？
对呀，戏都演到这份上了，肯定得收钱啊。
然而对方坚决拒绝，丁乾熙无赖就强行把钱塞给少年，让他拿进屋。结果少年过了一会儿又拿着钱跑了出来，
原封不动的退还了。
对，原封不动，并且转述了杨家娘子的一段话：我丈夫在外面混，经常好几天拿不回一文钱，客人窝难来到我们这种穷家，我们怎么能趁机索要报酬呢？
哇，这句话背后的信息量极其庞大，这已经超出了简单的不贪财了。
没错，这是一种在极度匮乏的环境中展现出的一种惊人的道德清晰度和尊严感。
他其实是在向丁乾熙宣告，我们家确实穷到了谷底，我丈夫也是个狐好剑术的赌徒，但我依然有我主人的底线。
是的，我拆屋顶是因为我必须尽到待客之道，而不是把你当成一个可以榨取利益的猎物。
这种在绝境中依然坚守的纯粹善意，直接击穿了丁乾熙的心理防线。咱们前面提到他仰慕游侠郭姐，
他太明白这种超越亲钱的江湖气节有多么珍贵了。文献记载他是赞叹而别。
赞叹而别，也就是不仅收回了钱，还郑重留下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地址，对吧？
对，留下了一句重如泰山的承诺，说以后有难必救。
古人重信守诺，但这种口头上的承诺其实只有在最极端的绝境中才会被真正检验。
没错，而这个绝境在几年后以一种毁灭性的方式降临了。
几年后发生了什么变故？
一场罕见的大饥荒席卷了当地，杨家原本就家徒四壁，此刻更是陷入了真正的死局。家里剩下的米甚至已经不足一升了。
不足一升，那眼看全家都要饿死了啊。
对，在妻子反复的苦劝下，原本可能碍于面子的赌徒杨某终于被逼到了生存的悬崖边。他硬着头皮踏上了去诸城寻找丁乾熙求援的道路。
一个饿得双腿发软、衣衫褴褛的赌徒终于熬到了丁乾熙那座气派的豪宅门前，他满心以为能立刻得到救赎。
结果门房进去通报后，带出来的回应却极其残忍。
丁乾熙根本想不起来这个人是谁。
天哪，这太尴尬了吧。不过从社会学角度看，这非常真实
啊。怎么说？
丁乾熙作为地方豪强，这几年里人来往往的，大概率早把那个偏远客栈的雨夜抛到脑后了。
确实，直到杨某在门口拼命描述说当年大雨啊，拆屋顶喂马的细节，丁乾熙的记忆才被猛然唤醒。
记忆一段复苏，丁乾熙的反应堪称剧烈，
连鞋子都来不及穿好，踩着后跟就冲了出去。
对，他立刻把杨某迎进府邸，给他换上华丽的新衣，每天设下盛宴，极其隆重的款待了。
这本来是极好的事儿，对吧？
是啊，终于熬出头了。但随着时间一天天推移，诡异的事情发生了。丁乾熙绝口不提怎么帮杨某解决家里的危机，也不提给他带任何物资回去。
这个就让人细思极恐了。
这其实是故事中最精妙的心理拉扯阶段。杨某坐在温暖的华室里吃着山珍海味，但他的心却像是放在火上烤一样。
代入一下杨梦的处境，简直要疯掉好吗？老母孩子在老家随时可能饿死，连一身米都没了。
对，饿得奄奄一息。
然后自己却被朋友拉着在米其林级别的餐厅里连吃好几天大餐。朋友极其热情，但就是不提给你钱，也不让你打包带走。
哈哈，这种落差带来的精神折磨太恐怖了。他吃进嘴里的每一口肉都在加剧他的焦虑。
蒲松龄对这种心态的捕捉真的是入木三分。文献里用了偏心不能无少忘来形容杨某。
也就是他不仅焦虑，甚至开始怨恨了。他无法理解，你明明这么有钱，对我这么好，为什么就是不肯给我一点实际的救命钱呢？
在这种极限的煎熬下，杨某终于情绪崩溃了，向丁乾熙摊牌了，把家里米不满一生的绝境和盘托出。
而丁乾熙接下来的操作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危机公关。
他怎么回应的？
面对崩溃的杨某，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这事你不用操心，我已经替你安排好了，今晚再住一夜吧。
已经安排好了？
对，到了晚上，丁乾熙做了一件极其匪夷所思的事儿，他并没有打开金库直接拿钱。
那他干嘛了？
他大半夜派人找来了一群当地的赌徒，在自己家里开了个大赌场。
开赌场在自己家里？
是的，他让杨某坐在庄家的位置上抽头，也就是收水钱。仅仅一晚上的时间，杨某通过这种方式轻轻松松赚到了100两金子。
哇，这也太多了。
然后第二天一早，丁乾熙就派人护送淮川巨款的杨某回家了。
等等，这太绕弯子了吧。既然丁乾熙富甲一方，直接把这100两金子当作礼物送给杨某不就好了吗？
很多人都会这么想。
对呀，为什么大费周章，甚至半夜组个局，非得让杨某通过抽水来赚这笔钱？
这种看似复杂的安排，正是丁乾熙看透人性的高维智慧。他很清楚杨某的底层逻辑。
杨某是个常年混迹赌场的赌徒嘛？
对，如果直接把100两金子白白施舍给他，对于一个极度贫困且自尊心敏感的人来说，这种嗟来之食可能会刺伤他。
确实，可能会觉得伤自尊。
更严重的是，赌徒对轻易得来的意外之财往往是毫无敬畏之心的，他很可能转头又在别的赌场里挥霍一空了。
原来如此，丁乾熙是在用杨某最熟悉的语言和他对话。
没错，在赌徒的认知系统里，牌桌上通过抽水得来的钱，那是他凭自己的本事赚来的。
丁乾熙巧妙地构建了一个情境，让杨某觉得这钱属于自己的劳动所得，这赋予了他尊严，也极大降低了这笔救命钱被再次挥霍的风险。
但这还只是丁乾熙计谋的表层，最精彩的还在后面。
还有更撼动呢。
当杨某带着这100两金子满心欢喜又疲惫地推开家门时，迎接他的不是奄奄一息的妻儿，而是一个降维打击级别的震撼。
他看到了什么？
妻子穿着光鲜亮丽的绸缎，家里多了一个忙前忙后的小丫鬟，屋子里堆满了成捆的布帛和一缸缸的米粮。
哇，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就在杨某离开家去诸城求援的第二天，丁乾熙派出的物资车队就已经抵达了。
天哪，这就完美解释了丁乾熙在府邸里为什么故意拖延时间，绝口不提报恩的事儿了。
对的，他在暗中铺设了一条完美的物资和信息闭环。丁乾熙算准了时间，他留住杨某不仅是为了设局给他尊严，
更是为了把丈夫和妻子从空间上隔离开来。
没错，这确实是一种极其精准的价值分配。丁乾熙心里跟明镜一样，当年那个暴雨之夜，真正愿意为了一个陌生人去拆毁自家屋顶的，根本不是眼前这个常年不归家的赌徒丈夫，
而是那位在绝境中依然坚守底线、维持高尚品格的妻子。
所以，他利用时间差越过了不靠谱的杨某，把核心的生活保障直接定向转移给了那位真正施恩的娘子，这确保了这笔庞大的物资不会被赌徒丈夫拿去变卖或者挥霍。
太聪明了。她用100两金子和一场赌局安抚了丈夫的自尊和生存焦虑，
同时呢，用满屋的粮食、布匹和仆人彻底改变了妻子的命运。
难怪在文献的最后，《聊斋》的作者蒲松龄发出了那么深刻的感叹。
是的，蒲松龄以一史事的身份总结说，贫穷但好客的人在那些喜欢喝酒、赌博、放荡不羁的群体中其实并不罕见。
但真正奇特令人敬佩的是这位能做出拆屋顶举动的妻子。
而丁乾熙能做到一饭之德不忘，没有辜负这份罕见的善良，不仅报了恩，还报得如此精准体面，同样是人中龙凤。
剖析到这里，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几百年的故事拉回到我们当下的现实生活中来。
它对我们很有启发。
这个故事不仅仅是关于古代的游侠精神，它更是探讨了一种关于理解与克制的高级智慧。你想啊，当我们看到别人陷入窘境，或者当我们想要去帮助那些施恩于我们的人时，我们往往习惯于用最直接甚至最粗暴的物质方式去回馈。
对，直接塞钱了事。但丁乾熙的做法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视角。他深知财富的力量，但也更懂财富可能带来的伤害。
咱们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试想一下，如果当年在那个破旧的客栈里，丁乾熙利用自己的财富优势，在杨家娘子拒绝后依然强行把金子留下，会发生什么？
那这就变成了一场冷冰冰的等价交换了。
没错，你拆了屋顶，我付了维修费，咱们两清了。杨家娘子那份原本高贵的纯洁的善意，就在那一瞬间被金钱明码标价，甚至是被贬低了。
是的，那种精神上的东西就变味儿了。
正是因为丁乾熙克制住了自己想要立刻用金钱去偿还的冲动，他平静地接受了那份湿漉漉的茅草，他才真正成全了杨家娘子的善良，维护了他作为主人的最后一点体面。
而这种深刻的接纳，奇迹般地转化了一笔无形的道德储蓄。
对，这笔储蓄在几年后的大饥荒中，成为了挽救杨家全家性命的关键。